诸位同修，今天呢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研究印光大师这一篇的开示。他这个开示是在民国25年，就是1936年，在上海护国卸灾法会所讲的。大概大师一生呢，公开的讲演好像只有这一次啊。那么可能呢，他是山西的口音太重，当时讲演的时候，听众有很多人听不懂他的语音啊，所以这个发源呢就不太熟认啊。他老人家从此以后啊，他就不讲演了，专门写文章啊，所以这个文抄啊流通到海内外，在佛教界呢有很深远的影响。那么也就是这一次，他是大概这个时候啊，他老人家是76、77岁的样子啊，76、77岁，他80岁圆寂的。我们在《永思录》里面呢，看到一篇文章，啊，这个写的人呢，我一下记不起来了。诸位要晓得，可以查一查。当时好像有一个是念初中的学生，啊，是个女学生，好像在苏州。那么她好像是连续两三天做梦，梦到观音菩萨告诉他说，大势至菩萨在上海讲经，你应该要去听。那么他又不信佛，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，但是观音菩萨知道，这是家家观世音嘛，是不信佛的人也知道观音菩萨，可是不知道大势至菩萨啊，没听说过，从来没听说过。那么但是他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呢，是观音菩萨啊，白衣大师现的那个像告诉他。那么他就向菩萨问了，他说那个大势至菩萨是谁呢？他就给他讲，就是印光法师啊。那么他就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之后啊，这个过了几天，他家里他好像他姑姑是个学佛的，所以他就偶然把这个梦里面事情向他姑姑说，他说你们学佛的这个佛法里头有没有一个大势至菩萨？好像他也不太清楚啊，于是他就打听这个事情，哦，以后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大势至菩萨啊。再问到印光法师，很少人知道啊，就打听了很久，哎，啊，有人告诉他，在南海这个普陀山呢，啊，普陀山有一个法师叫印光法师。年岁很大了，哎，他说他最近是不是在上海讲经啊？结果在上海那边一打听，果然不错，就是上海护国卸灾法会呀，他在那里每一天说法，所讲的就是这篇东西啊。于是全家到这个上海，就是见到印光法师了啊，向他顶礼，告诉他梦中这些事情 啊，这个应云印光法师把他臭骂一顿，是胡说八道，怎么可以以凡滥圣？我是个凡夫，什么都不懂的，我怎么敢当得起菩萨了？以后你们再要这样说，就永远不准来见我。所以他们就不敢讲。而且观音菩萨还告诉他，啊，他是这个大势至菩萨住世还有四年，四年以后他就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啊，果然不错，他八十岁圆寂的，这四年，所以到圆寂之后，他们才把这个事情发表，啊，让大家晓得，哦，原来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啊，这个在《永思录》里面很详细的一篇记载。那么这就说明，等觉菩萨当然不止他一个，啊，这个就是说身份呢透露了，还有许许多多那个诸佛菩萨身份没有露的，啊，尤其是在众生有灾难的时候，佛菩萨这个悲悯之心特别重，啊，应现的叫更多，业障深重的凡夫啊，没法子，当面见到也会错过，啊，也会把机会错过。那么这一篇开示呢，虽然分量不多，啊，我们引用分给诸位，这是上半部，他一共讲了八天，这个里边四天。从第一天到第四天，啊，我把它印成两部分呢，就是因为下个月我要到纽约去一趟，大概要去十天，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在到纽约去之前会讲完，讲完了讲义主就带回去，啊，带回去研究去。那么回来之后，我们继续再讲，啊，讲后四天的，啊，后四天讲义也印好了，啊，那么再到时候再发给诸位。这个八天的讲义，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的，给诸位说就决定往生。佛法不难啊，佛法不多啊，你要是嫌少，那有大藏经啊，那浩如烟海；你要嫌太多太啰嗦了，那这一小册子就行了啊，就可以保证你往生。问题就是你要真正能够信得过，啊，真正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样才行。菩萨示现在世间，一生当中啊，啊，并不是很幸福，他也遭过很多的苦难，啊，事先与我们大家呢，在这个世间。享受啊，大致相同啊，而且呢，他这个自序里头啊，一开头就看到这个自序，虽然只有几行啊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他在童年的时候就生病啊，这些病苦啊。也就是事先人事无常啊，我们应当提起警觉性啊，又事先这些念书人的通病习气，就是谤佛谤法，认为这个是迷信啊，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。那么在这个十九二十岁的时候，又害了一场大病，这一下真正觉悟，所以他21岁出家了 出家之后，看到佛门里面许许多多不如法的事情啊，在那个时候就有了。现在是变本加厉了啊，现在更不如法了啊，要想找一个如法的道场我都没见过啊，我学佛30多年了，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如法的道场。所以他发愿呢，不做主持，不收徒弟，不传戒，一生呢他就是老实念佛啊，他一生呢真正做到了啊。所以印光法师有受皈依的，传授皈依他啊，受出家都跟他出家的人他不是啊，这是给我们末世做一个示范啊，做一个典型。他住在普陀30多年啊，他住藏经楼啊，这个藏经楼啊，也就是看守强将这个，像我们现在这个图书管理员一样啊，寺院里头啊不叫图书室啊，实际上藏经楼就是图书馆啊，他管理这一部分。当然平常他看的书很多啊，而且呢他好像是在这个没出家之前呢，他好像是个举人，所以儒书啊念得好啊，就是国学根底非常的深厚。那么出家之后呢，可以说是博览三藏啊，他对于世出世间法了可以说是完全通达啊，自己是老实念佛啊，因此他这一部分的文抄可以说是最契合我们这个时代。我在最初出家的时候曾经发心要做两个工作，是两个工作都没做啊，一个就是以印光法师文抄为依据啊，写100个讲稿，专题讲稿讲演，我曾经写过5个啊，曾经写过5个，就是在用文抄这个做这个基础啊。另外就是法院助理，他有100篇，那是佛学常识，我也有意思写100篇讲稿啊，那是佛学常识。印光大师文章是专讲净土啊，那么这个工作我还是要做的啊，还是要做。那么在今天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讲佛法，我觉得这一部分都是最契机最实用啊，也最浅显。印光法师可以说是我们民国年间人啊，他大概是在38、39年呢圆寂的往生的啊，所以他的文章算是近代人的文章啊，虽然是文言文比较浅显容易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是工作。 那么他教给我们就是要真正明了啊，这个生死四大，要真正下决心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把这个问题了断，做一位彻底的解决啊。可是这一次讲演，这个七天讲演当中，当然还是以这个为基础啊。可是在目标上呢，不能违背那个主办法会的这个中国佛教会啊，给他们那边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菩提学会，他们这两个机构啊，合办一个护国息灾法会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护国息灾这个宗旨啊，决定不能违背。而最不容易的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怎么就说护国息灾？他说护国息灾啊，他也劝人家念阿弥陀佛。就真正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彻底的护国，彻底的息灾。这个就是他这一篇东西的宗旨啊。那么开头有一篇序文，就是印光法师开示录序。这个序文里头啊，把这一次法会以及大师讲演的宗旨全都写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我们要研究研究啊。我们利用这个几天并不是讲这篇东西啊，因为这篇东西诸位自己可以看，我只是在此地将我念这个小册子的心得啊感想给诸位报告，提供诸位做参考啊，你们自己去念啊，自己去研究啊。所以我在此地讲呢，只讲它的重点啊，也就是讲我自己的心得。序文一开头就说明这个世界变乱的原因啊，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啊？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啊？序文里面给我们指出来，由于众生的贪心，贪图世间名闻利养，啊，所以这个心啊不定啊。诸位要知道，人生这个不管是学佛不学佛，人生最大的享受是心定，心定呢，心就清净。这是真正的享受，可是几个人知道啊？现在人以为什么享受什么？我在社会上有地位啊，我有财富啊，以为这个是享受，这个错了啊。假如啊，他富贵都得到了，如其富而不乐，不如贫而乐啊。我见过很多啊，有许多富贵人家实在是苦不堪言 一天到晚呢就忙着财富，财富实在太多了，他一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干啊，大概子孙三代都吃不尽，都用不尽的，他还要拼命呢去经营啊。这个风景好的地方，名胜的地方，他都买了别墅啊，别墅买了自己没时间去享受啊，孩子就请一两个工人去给他看房子，每个月给他薪水，给他生活费用，供养他比供养他父母还周到啊，叫他在那里享受，人家能真正享清福。你看什么事都不要做啊，住的是这个或这个花园洋房，那个人真有福啊，真正有福。这个有钱的人是他的孝顺的子孙呐、儿孙呐，去孝顺他。那么他的一年难得到那个地方去住一天，没有时间去嘛，而且别墅太多了嘛。我想他对他父母也没未必有那么好啊。人的真是愚痴啊！一口气不来走了，一样也没带走。大概在20多年之前，那个时候没那么久，到十几年前，我在华冈教书的时候，华冈后面呢，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本省同学叫陈杂波，他后面的时候有一个别墅，我听说的时候呢，他就在那里，夫妻两个在那里就住过一晚上。盖那么大的这个房子，一生在那只盖过住过一晚上，请的好几个工人在那里供养他们，让他们去享受。这个事情我看得太多了，所以古人讲啊，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，忙碌一生呢，将来还免不了三恶道，愿望实实在在是愿望。所以有钱是命，是福报，你前生修的，修的布施多啊。用钱呢是智慧啊，你赚钱是福，用钱是智慧，没有智慧呀，那个福都糟蹋掉了啊，自己并没有想到啊，并没想到让别人想了，别人想了，别人还不领你的情，还不感激你。贪是大病啊，我们要晓得。那么贪不到呢，就增啊，增不到呢，就杀了。世界祸乱的根源就是这么来的。将来核子大战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贪嗔痴？如果众生没有贪嗔痴了，造这么多武器干什么？无聊啊。你看这个军费的开销多大的数字啊，如果大家都觉悟，把这些开支拿来造福社会啊，救济贫穷，我们这个世界与极乐世界大概也没什么两样啊。贪嗔痴所造成的，这是把这个灾难的根源说出来从过人到国家到世界，总是贪嗔痴在作祟 过人这是别业，世界是共业。这是首先我们要觉悟的。佛法恰好呢，就针对这个毛病啊，来做对治的功夫，也就是对症下药。啊，一戒除我们的贪心，一定呢断我们的嗔恚心，啊，以智慧呀来破除我们的愚痴心。所以戒定慧呀就是三副药，治这个贪嗔痴这三种病。这个是佛法，那么他这个地方说出来的时候呢，佛给我们讲苦空无常，叫我们觉悟，习除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健谈，以大慈大悲来破除我们的嗔恚，那么又给我们讲净土法门，告诉我们利苦得乐的一条捷径，除这一条路之外，走别的道路，在理论上讲都能成就，但是总没有这一条道路稳当。念佛人坐脱列王大有人在呀！啊，人人能够办得到。像谭虚法师讲的地贤老法师的两个徒弟，有一个徒弟跟他不少年，言教参禅，自己也相当有功夫，人家寺院请他当首座和尚，这个首座的地位跟住持啊是差不多的。住持不说法呢，首座代表他说法。